十旧和尚出参主，主问什么处来，旧云乌旧来。这是马祖座下的另一位大德，那么我们称他做十旧和尚。我们讲说用和尚两字呢，都是指他后来的人为了恭敬十旧的这个成就，所以称和尚。如果是在当时见马祖，那不可能说用和尚这两个字。我们和尚是六和合之中最高最上的，所以甚至于比住持还要高，所以说不是随便用。那这语录为什么这样记载？那么就是因为这个语录是在很后期，不是当时直接记载坐下的这个谈话，是后面的弟子可能都是好几代了，因此这个截录的人跟十旧可能是师门，还是说直接从这一系下来，所以说他对自己的长相就会用比较恭敬的名词来应用。就截录后代的这个人呢，是跟十旧这一门比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么多我们呢，有时候看到就是说会用和尚两个字。他就是说这位大德呢出参马祖的时候，那么马祖问他说你从什么处来，当然这个十旧说答乌旧来。乌旧就是现在的温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永嘉县。祖云乌旧近日有何言具，这个就是开始在考这个见性上面的问题了。乌旧是个地名，就如果不是地名，那乌旧当地这里有什么言具，或者说你近日有什么言具，都可以这样代表，这样听懂吗？一个是指我们讲说后期的这个，你说你是从乌旧来，那乌旧近日有何言语，那么也就是说当地这里有什么教化，这一代的这个风气教言是什么，不一定是哪位大师传的了，这样听懂吗？一个是这样的意思，一个就是指教言，其实就是有何言语，就是你自己那么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这个言习。例如说祖师问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什么地方来，那可能祖师就问说那么那个地方的米价是多少，诶，那怎么问米价做什么呢？米价其实不是在代表说真正米的价格多少，而是说你及这个生活的当下这些万法万物你自己见到了多少，明白了多少，能够应用活用多少。所以有何言具其实也是一样，在这地方哪里不是活人，怎么会有什么言具呢？那么其实仪式就代表那你自己体悟出是什么东西来。甚至有的人问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从什么地方来，那个祖师就问他那个地方的长官叫什么姓什么，长官叫什么姓什么。其实难道真的要你问说我们现在台湾的总统是谁吗？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听懂吗？例如问说长官是谁，你从那个地方来，那个地方来就指生命的实相，你自己有没有了解你自己生命的实相。你既然从那里来，你就应该知道那里的情形，你从故乡来当知故乡事嘛，所以说有何言具，这样听懂吗？这个里面都是在问你既然从这个地方来，你就应该清清楚楚知道家乡里面的这些事。就刚才问说米价多少，甚至于观察史的大名名讳是什么，有没有，都只是代表就是说你既然从那个地方来，你就应该怎么样熟知那里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也就是代表说你如果从你自己生命的实相本源来，你应该知道你的生命实相的本源里面是究竟是什么啊。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说我从哪里来，而是你要清清楚的知道说生命的实相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言具或用你的一切什么作为来显现出你自己所见到的自家里面的清净物，你有没有真正的清楚明白，能不能如如自在的展用。所以说问哪里来，其实都是问我们生从何来，有没有了解你生命究竟的实相是什么。所以说乌旧近日有何言具，其实呢就是代表那你自己从家乡来，你自己从生命的实相本源来，那你对生命的本源有什么样的妙用，有什么样的真正的体验。十旧就回答说几人以此茫然在，这里讲的几人其实不是只有少数人，其实就几乎所有的人对这件事情都是十分的什么茫然啊。这些人 那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对着自己生命实相的本源呢，都是不清不楚，一片茫然。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真正的从何处来，也就是生命究竟的实相是什么呢？大家都是非常茫然。主云：“茫然且至，悄然一记这么深。”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很茫然，不讲。那么悄然又怎么说呢？意思说，你能够说人到此都是茫然，那就代表你不茫然嘛。你说人家茫然，是不是自己就不茫然？还有，你既然知道茫然，茫然一定是从这个清楚明白处才可以说有一个不清楚不明白的，这样了解吗？你现在如果说暗，必须就是有明嘛，才叫做暗嘛。那你说几人在此都茫然，那你会说人家茫然，那必然你一定是清楚，否则你怎么形容茫然呢？这样了解吗？否则你连这一句都讲不出，那意思就别人茫然的这方面不讲吧，讲你自己说你悄然什么东西。就乃近前三步，你看这就是他的悄然。为什么？因为如果生命究竟的实相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话，那都是对在文字语言处，但是也不是不可表达，离语言文字心言相，你还是要把自己从哪里来。你从家乡来，你当知家乡事，你要把家乡事真正的要能够道出。那么道出如果不假借语言文字嘴巴，你还得是都要道出。所以我们讲乌就上前三步，就代表生命全体的大用就是生命的实相。例如说现在你坐在这里会听会了解会明白，哎，这就叫你的生命本体的一种作用，那作用不离本体。所以说要知道说什么是生命的实相，当下现在能听能闻能够了解的，或者会疑问的会颠倒的，这个当下就是我们。所以说他上前三步，这时候主当然清楚明白乌鹫的功夫是什么。那么他底下说，我有七棒击打乌鹫，你还敢否？我有七棒，那么要击打乌鹫。击打乌鹫什么叫击打乌鹫？就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拿起棒子来打他，但是呢战绩在你这里。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被判这个缓死，什么缓入狱，有没有？那么几年以后执行，但是会不会真正执行不见得，他会用别的社会服务的这样子的来代替，就是说你入狱的服刑。还有如果这几年表现很好，那可能就不必入狱。但是如果说在这缓的期间里面，你犯了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丁点的一些小事，可能一被抓到马上就要去服你原来的那个刑了。那么他说，我有七棒击打乌鹫，你还敢否？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悄然一记你表达出来了，但是呢我仍然要处罚，只是这个处罚呢暂时还不打，你心甘情愿接受否？那么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又是属于马祖对乌鹫的一种又再进一步的考验。所以说如果祖师对弟子的回答不能只有一句，一句的时候有的人刚好是蒙着了，或者刚好就是心性只到达这一步，那么暂时的一种平等心的时候的一种相应，那他根本没有真正见到实相，没有见到真心，所以还需要再进一步去问。好，纵然知道说他是已经见真心明实相，那么仍然不可以掉落在实相这个自信里面这种的空寂里面，所以仍然要叫他转身过来。转身过来，那么就要给他一种指导。这种指导有时候是言语上面的，看他会不会只掉在这里，有没有进一步的转身过来的这个能耐。所以说这时候就是马祖在考验实鹫，你现在已经知道说悄然一记怎么表达了，但是如果还落在悄然，仍然还不是究竟，所以说呢还是要挨打。但是呢你既然要表达，一定要有这些自己真挚的内在的功夫，要真的借着外在的语言或者动作来显示。虽然说显示的过程看起来是掉在明处或掉在有所作为处，但是我们讲说不然又如何能去表达那个原来真正的实相呢？仍然我们说还得是用种种的语言动作来表达无法表达的那个东西。所以虽然说用动作，例如说向前三步，已经表达我自己对这件事的一种真正的明白， 但是呢，既然已经掉在说有明白处，就还是应该要怎么样被罚。被罚的话，那如果你只是掉在说啊，我甘心被罚或者不甘心被罚的话，其实代表你都还没有又能够转身过来，这样听懂吗？你是要清楚知道说这个罚跟不罚，如果说你只是这样单单的接受的话呢，还是掉落在两项里面，这样听懂吗？罚跟不罚，甘不甘心，其实都是甘还有不甘，那都还没有真正的究竟。所以说马祖讲这一句话，就是对于乌臼的一个进一步的考验，考验他有没有真正能够在明处又能够转身过来，这是第一层的考验。第二层其实就是一个给弟子一个真正的又进一步的指导，指导就是说你不可以掉在这明处，如果掉在明处尚未究竟，所以说还要怎么样，还要被处罚。那你如何能够不掉在明处呢？那就看你自己再又怎么样的进一步的回答。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哎，这个乌臼真正完全透脱，而且呢从百丈竿头已经下来，也不坐在妙高山峰的峰顶上，他已经从高高位下来到这个低低海底行了，所以说已经真正的透脱出来了，说连向上一着都已经真正的体悟。那这时候他就能够不掉在我们讲说马祖的这个言迹下面，他就讲说和尚先吃魔甲后甘，你问我甘不甘心，那和尚你先吃了以后再轮到我被打这七棒的话，我就甘心了。和尚代表什么啊？和尚代表的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你不能只掉落在实相里面，实相要有作用，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展现出实相的作用，我也可以成功启用，不是掉落在只是空寂的那一面。师父这个代表不动的真如性，能够持棒，意思就是说他不驻着在这空上面，也能够有作用。持棒其实是代表一些作用，你不要代表说是处罚什么这些，就代表性上的一种如如妙用。既然你可以在性上面起妙用，弟子我也可以从性上起妙用，就是真正的透脱了。就是说师你是怎么样的话，我也就是怎么样，所以这才叫做真的是师之相合，师父跟徒弟的真正的境界就是相合在一起，这个就叫佛法里面的真正的心心相印，就师父的印印出来的跟徒弟的印要一切都吻合，每一句话其实都代表着心性上的一种我们讲修行的一种证悟。和尚先吃，意思就是说和尚您老人家当然就是代表清净的自信，清净的自信本来是如如不动的，但是要从什么性上起种种的妙用，妙用就是指什么先吃棒，就能够有这样的本事展现出种种的妙用，这就是智慧的妙用。那您能够这样做到，弟子我也是一样，不遑多让啊，知道吗？哦，我们讲仁义当前，不让一失，意思也是这样。那么见到诸法的实相的真理，意思就是说跟师父比起来完全也没有任何缺少的意思。马祖进一步在考验这个乌臼，乌臼那么彻彻底底真的能够见到自己真正的本性清净心，而且能够在性上起种种的般若观照的妙用，可以看出乌臼所起证的绝对不是一种小悟而已。所以切回乌臼，然后就回乌臼了嘛。切就是这些交谈完了以后，他自己当下这个石臼和尚有没有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乌臼的地方去了，代表就完全不驻着。所以回乌臼代表两个意思，不驻着在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清净地上，也不驻着在现在的这些种种的妙用。例如说我们讲观自在菩萨，如果你还有观自在菩萨这个所谓的观自在，就不是到法尔如是的，那已经是属于后得智的妙用。如果真正叫做自在的话呢，那么连观世音的名称都没有。所以说意思就是切回乌臼，就是不住在现在这些清净的明地，然后又时时刻刻不离清净的心。乌臼是代表不动的真迹，这样听懂吗？时时刻刻虽然有这些妙用，叫做不起道场而现身百亿，乌臼就代表他自己的故乡，故乡是什么？其实就诸法的真正的究竟本源。 纵然有这些种种的妙用，可是呢，从来都不曾离开过清净的心体，所以这叫做切回无咎，不是只是代表说、哦、回到他自己来的那个地方。如果只是这样来去，就像你现在来听课以后又回去，啊，那个叫见到外面的相而已。佛法就是从生活的这里面去自己参证，什么叫做家？嗯，家是就是我们生命的依归处，是不是？你的身心依归处就叫家嘛。那么应该对你自己身心依归处，你既然是知道是你的家，你的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怎么样安住，怎么样自在，没有人比你再清楚了。所以说你生命的家到底是什么，你从来处来，你从那个来的地方，你知道那个来的东西是什么吗？如果说你说是从故乡来，从你家来，连你家地址是什么，里面有什么，你全部不晓得，这个叫你的家吗？是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了嘛。所以你自己必须要了解你自己家是什么，里面有什么，怎样能够让你身心受用，自在安然。所以生命的家就是这样，也是指说很安然很自在，是可以放我们自己身心在那里，没有受风雨，没有受一切苦难，这才叫真正的温暖家。我们生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那你找到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清楚了没有？所以说这里面问你从哪里来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你如果从哪里来，你就应该清清楚楚知道那里的事，是不是？禅宗的东西其实往往就是借着生活的这些相，吃饭睡觉来去走动，来表达你自己的心性有没有真正的在这些诸法上面，在生活上面见到自己的真相。所以人家问赵州，赵州有一个很出名的叫赵州桥，是到现在都还在用石做的，人家就问赵州桥是做什么，那意思就是说您是赵州，那您这个桥是做什么？那如果说赵州桥没有作用的话，那就不行了。但是呢，你说赵州他也不掉在人家问的这一句，他说渡泸渡嘛，赵州桥什么啊？渡泸就是让泸让马能够走过，哎，但事实上又代表泸马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人嘛，永远掉入在分别之见，像没有智慧。所以呢，赵州的功能做什么？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出离一切苦厄嘛。所以叫渡泸渡马。所以一方面从这个桥上的功能作用来表达到什么内在心性的一种表达。所以说禅宗都是如此。我们要看，就禅宗往往接引众生的时候，他不直接从问你的法，他就从事物的这种的表达上面来明白。所以你看这个五祖接引六祖，有没有？接引六祖，他只是问他说：“米熟了没有？”对不对？所以米熟的代表什么？你修行功夫自己已经完全做好了没有？有没有真正的见到自己清净的本心，见到诸法的实相？那六祖回答说：“早已经熟了，只欠个筛在，就在经过筛选，那当然就是证明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对话都是借着什么事物的这些的工作，或者生活的这些种种一切作为，来验证你自己在心性上面的体悟能不能相应到。如果相应到的话，你就知道师父说的是什么。例如说像我们有一个这个叫做天然和尚，他本来是在这个一个寺庙里面也是当行者，有一天这个师父就讲说明天普请，那么来除我们寺前面的这个广场的杂草，大家准备好除草的这些工具啊。结果第二天人家都准备好畚箕啦、镰刀啦或者锄头啦，他独独的拿了一盆水，然后旁边摆了剃刀，他就把箕呢解掉，就是善法，然后就跪在这个老和尚面前，老和尚一看到会心一笑，结果就替他落法。对这位行者来讲，他认为师父说明天除草是要除什么？除他头上的草。 然后这师父替他落法的时候很高兴，就说五指天然，就顺得天然之气了，这样听懂？那他马上就说谢师释名，出家以后要有号，知道吗？他就谢师释名，哎，后来人家就叫他天然。然后这个师父要替他受戒的时候，他就把耳朵拢住，然后就跑，说不要污我的耳，不要拿这些戒相戒相来污我的耳。为什么这样？就代表说他其实知道我们自己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圆满的，所以哪里还需要有这些戒来说到说防非止恶呢？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心思。例如说我们从来都不会想说去杀人放火，对不对？那要不要说有这个像我们宪法里面规定杀人者死啊，或者要判多少多少年，我们要不要去知道这些细节？要不要知道说会有这些处罚？连知道都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念头，从来没有这样的去分别。就像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对儿女，你们在饲养他的时候，甚至于他小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哎，然后喂他一口奶，帮他做一点事，哎，你要感恩哦，你要谢谢我，没有我你怎么可以啊？你会不会这样想？绝对不会嘛？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的生命是跟你的生命是一体的，只是后来越长大越长大，那个生命变成独立了，那你自己就失落了，他的生命就不再跟你为一体了。小小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对不对？哦，甚至于反而比你自己觉得更加的注意，你更加的关心。所以说你做任何事情会不会想到差别？有没有这个差别？没有嘛，就很自然嘛，你就很自然会去喂他。你会不会去想说，哎，这是我的儿子，所以多给他几口吃？根本不会，哦。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知道，就是说禅宗的接引的众生呢，其实他不在经教义理上跟你说明什么，而就是在生活上看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相应。相应的时候，师父对徒弟的教导就只有简单一两句，这个就是真正的教导了。你们呢，啊，还有我呢，稀里咕噜的讲一大堆，啊，这个叫做指导吗？这叫填鸭子，我们以前叫填鸭子，是不是？鸭的体重如果重，是不是可以多卖一些钱？就塞呀，可以塞个半碗饭进去。那每一只要是多个半碗，多几只喝起来就很吓人。还有以前我住中坜的时候，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可能是有一个屠宰场。那每次南北来的猪呢，就在离我家外面的大马路呢，我以为是在，因为运那个猪的车有时候蛮臭，知道吗？会有很多粪便，他们一方面是在清理自己的车子，我以为是在清理车子。后来你知道我看到是什么？他们把每只猪用那个水龙头就灌进喉咙里面，把猪灌水，一只猪灌了个十来斤，一车猪就灌出几百斤了，因为他们离那个屠宰场就不是太远。因为灌的时候也不能灌太多，灌死了反而没有价钱。那么他路也不能灌得太早，为什么？灌得太早的话他就尿掉了，所以必须就在那附近不太远的地方就这样灌。我最先都还不晓得，以为是在清理车子，后来看着这样灌，灌的猪一直乱叫啊。有时候呢，因为南北来的车子时间大概已经有一定的，那大家就在那边等，就这样清理，就这样灌，哦，看得我都傻眼了。这个也是填鸭子，灌猪也是一样，有没有用？那个是不是真的肉？不是。所以说如果是用灌水的还是用填鸭子的，体重看起来是比较重，可是呢一点都不长肉。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有包括现在我对你们的这些教导，其实严格讲起来都不合乎禅宗接引众生的方式。禅宗接引众生从来不多说，贵在自己弟子要去悟，要去疑，如果有所指导也只是三言两语。那么希望以后我们的禅法整个真正流行到那样的地步。那现在是因为不得已，太多人呢连这个语录都看不懂，连一个基础的修行的禅法的这个下手我们自己都很欠缺，所以不得已只好先讲。但是讲不是代表就是真正的去禅，希望就是说你们听完了了解了以后，要自己从这上面去领悟，然后真正在实修上面呢去要求自己。 好，底下又看量作主参主，主问曰：见说作主大讲得经论是否？好，一看我们讲说作主，语录如果写说作主就是讲的一座经典。以前的讲经法师我们叫做法师或者经师，如果真的懂得很多的就叫三藏法师。所以三藏法师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唐玄奘叫做三藏法师，以前鸠摩罗什什么那些对经律论都研读得非常清楚透彻的，我们都称作三藏法师。所以我们有译经三藏。那么大多数我们讲说西方来的这些和尚呢，我们大部分都会称他们做三藏。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所学的大概经律论都会记住。那么作主其实就讲的一部经，我们叫做讲座。讲座现在也常常用讲座，现在的讲座是什么？是指那个名家为大家来开讲什么东西叫讲座。否则我们讲讲座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佛门讲经说法大德为大家演绎那么一段的这个经。因为有时候一部经可能要分好多年好多年来讲，那么固定的时间什么时间来讲就叫做讲座。所以我们听讲经的法师有时候就称他们做什么叫做座主。座主一定都是指讲经的这些大德，而且要真的讲得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才是称他做座主。那么大多数我们讲说在魏晋南北朝甚至唐以前的出家人都是经律论然后修行禅定解脱都是一起来的，不像今人我们讲说大部分出家只剃了头以后，然后会这个吃斋会拜佛，然后会打打坐念念佛，就以为这样的工作就已经出家事了。好，但事实上以前的出家人呢是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啊。那么就是在我们讲说有禅林有禅门以后的出家人，大部分都是要进这个禅堂去禅修，然后禅修个几年以后才会发心出来领职，就是请一些职，然后来帮助让后进的人或者让专心想要修禅的人呢，能够在生活上不必去负担太多的事情，然后能够专心办道。所以后期的这个禅林大概就是有禅堂啊、哦，那么禅堂的才是早晚用功参禅，那其他的人呢大概就是在生活作物上去处理这些寺里的这些事物的各自的分配，然后使得寺里的所有的事物能够运转的怎么样很适当。那么这样子的人他们如果说是没有经过禅堂修行的话，他就只是会生活就是随众这样吃吃喝喝拜拜，那么就以为这样子叫做修行，那么素质就会越来越低。那如果说有经过禅堂的，他经过几年的修行，这个法门自己运用得上，说纵然没有这个明心见性，可是当他下来是寺里面的禅宗的时候，他还可以用自己的方法那么来好好的用功，这个或许我们讲说只要经年累月继续用功下去，就不愁说不开悟。所以往往很多的大师他们的开悟大部分都是在多年的自己继续用功以后才能够有所得悟。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是你们听了一些道理，听了一些这个修行的方法以后，要在日常的生活上面把这方法要用上，要能够用这些禅法的修行来照顾自己的身心，这才是叫做真正的修行。那么这位座主就量座主呢来参马祖的时候，马祖问他说：见说，见说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自己没有亲自看到，也没有亲自怎么样在你座下听得，只是 听到人家这么传说，所以叫做见说，不是自己亲自听量座主讲经。例如像我们讲说六祖见印和尚讲涅盘经，有没有？那后来跟随他出家，那个他就是真正听到这位大德讲涅盘经。那么我们这里的马祖见说两个字呢，是自己没有亲自在量座主座下听他讲经论，只是知道说哦，有这么一个人会讲些哪些经。那现在他来参访他的时候，这时候马祖就对这个量说：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听说大德您的大讲得，意思就是很善禅很善巧。这个大讲得其实当时的这个白话文啊，很能够讲的意思，真正很能讲。否则在我们文言文里面这个字是用得很怪的， 这是属于白话的语法。大讲得经论就是十分能够讲得经论，是否啊、哦？说是不是啊、哦？听人家说你十分能够讲得经论，而且讲得很好，不知道是不是真实？那这个量也怎么样？说他谦虚也谦虚呀、啊，说他那么有点自负也有点自负，所以这个不敢两个字意思就是什么啊？承蒙您老问得，那么小子我的确能够讲的这么一些，但是呢不敢自傲，其实是什么？是对自己也蛮自豪的，这样听懂吗？所以不敢两个字，一方面是谦辞，一方面就是什么？有几把刷子，并不是意思说这是个只是空言而已，这样听懂吗？的确自己是有这几个能够讲的一些经论啊、哦，所以说不敢。主耶将什么讲？拿什么来讲？那当然，这个作主讲经说法这么久，他知道。一般人我们就说你拿什么讲？我拿嘴巴讲嘛，不然还会拿什么讲？或者是拿笔来讲，就是一直写文章。那讲我们的大概都是嘴巴嘛，嘴巴讲。但他知道老和尚问，嘴巴只是个工具，这样听懂吗？真正能够讲经的是那个心啊，心才能够体悟佛法，才能够把佛法能够了解，才能够为众生来讲，所以当然是以心。所以他也知道不会说是用嘴巴，他回答说拿心啊，将是拿的意思。在中国古文里面呢，这个将字呢有两种意义，有的是当作时间副词，就是将来，将来怎么样。所以将来两个字呢，你看这两个字，我们讲说将来，我们现在是不是说以后，来日叫将来，将来你有一天看我怎么样，用在将来，这是指时间副词。但事实上将此物来，如果这个此物有时候省过来，哎，将来意思就把那个东西拿过来，这样听懂吗？将就是拿，拿这个东西过来我这里，所以就叫将来。所以说这个将字就是什么？就是动词哦，来就是到达我的面前，拿过来给我，所以叫将来。所以一个是当时间副词，一个是当作真正的动词，将是动词。将什么讲？意思就是拿什么来讲呢？那么拿心来讲。主马祖当然读过很多的这个经论，他说心如工具耳，意如合计者，真解得经。我们华严经里面有说心如工化师，能化种种物，对不对？那么这时候马祖想的跟这里面呢有点相近，但是呢他说心好像工具耳，意好像合计者，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认为的心其实不是真正的真心，只是像工具耳，意思就是说不是大师，只是大师座下的什么，就是接受吩咐的人。例如说有一个主人说，我今天要一个桌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三天以后替我做过来，那这个叫工具耳，就是工匠了。心只是好像工匠，是接受人家的命令吩咐，意思自己没有办法做主宰。那么意如合计者，意呢好像是配合工匠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合计耳就是指配合工匠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两个都是不是主人？都不是主人，都是听吩咐的人。所以这里的心和意就是指不是清净心，在这里指的心是指我们的分别的染心，分别的染心好像只是什么，只是工匠一样。那么意呢，意就是指能够了知的，能够了知的心也不是叫做真正的真心，懂吗？它也是在向上记起种种的分别，尤其是佛法里面讲的，例如说第一个心，我们是指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意呢是指第七识的恒审思量为我的那个叫意，第七识叫做真妄合合的什么，类似像指主人翁，但是在禅宗里面也不把这个第八识当作是指主人翁。所以说他这里的心和意都是听吩咐的人，听谁吩咐？听真心来吩咐的人，所以还不是真正的什么发号施令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拿心来讲，你用的心是什么心啊？分别临解里面的字义，对不对？然后以为说我这样的领悟是真正领悟到佛法了，所以也是掉，没有离开什么我相。所以第七识的义你也没有离开，第六识的分别那你更是一文解字。所以说 都不是真正的就近的主人，他这样子怎么解得了经呢？我们有说过一句叫做什么？一文解义啊，三世佛言，离经一句，即同魔说。你依照这个文，然后来把这个义理讲解得很好，这还是什么？不能就近了解佛的东西。佛的东西就叫做我们的真正的清净心。所以讲经说法，其实是要了解佛以心为宗，是要了解清净的心。那如果说你还是掉落在第六意识、第七意识，连真心你都没办法能够显现出来，那讲得了什么经呢？这个叫讲经吗？这讲的是文字，不叫讲经，听懂吗？哦，所以说量，那么马祖这样子的来把他这个什么，例如说说他用心来讲，那破他这个心叫做希望，希望的心不是真实的心，只是差别意识的希望，不是真实的真常心。那么量抗生，抗生意识就不服，抗生其实就是有点大声反驳，所以抗字就是音就很亮了，哦，抵抗的抗有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太服，就要怎么样出声来辩驳。他说呢，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意思就是说，心如果讲不得，那难道是什么虚空讲得吗？他就用这一句来辩论。哎，他本来是以为说虚空是不可能讲，人才能讲，哪里知道马祖怎么样，就告诉他，确实虚空讲得，没有错，的的确确是虚空可以讲得，啊，这下子就把这个作主惹毛了，对不对？因为虚空怎么会讲嘛？一般的人着相的人都认为只有人才会讲，虚空没有能够讲，这个就叫心外求法，以为佛法是在佛的经典里面，然后呢经典只有说通过我们的人的理解，然后通过我们嘴巴的说明才可以知道佛法，他不知道佛法其实就是眼前的一切诸法，眼前的一切诸法你不了解他当下的实相，就掉落到变成众生法，真正了解他的实相以后，当下一切法就叫做清净的，就叫做圆满的，就叫做不生灭的，清净圆满不生灭的才叫做佛。所以说佛法是谁能够讲？若在有心能讲的都不能讲，讲出来的都叫生灭法。那么虚空无心无相，反而所呈现出来的一切都叫做妙相。但是妙不妙？都很妙。可是你如果像西游记里面的土地公的庙后壁呢是空的，就叫不妙。为什么？你掉入到断灭里面，你没有见到诸法真正的实相。那么妙，我们讲说诸法妙不妙啊，就在你能不能了解诸法。你着在诸法的法相上面的生灭，那就不妙。你如果能够观照诸法当下都是因缘和合，本体就是空的，那么空但是并不是断灭，也不是没有，而展现出种种的山河大地森罗万象的这些差别，那你没有执着它，反而还它一个真实的相，就是因缘的当下虽然是空，可是因缘的当下也就是一切的万有，所以万有并不空，万有可以展现出种种不同的这些作用跟功能，这些作用跟功能当下就叫做真正的真心，并不是离开这一切的假象以后别有一个所谓的清净心或者不生不灭的实相，不对，不生不灭的实相就当下就是这些生灭相，生灭相的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相，所以说为什么说叫虚空讲得，这样听懂吗？虚空没有落在心意识，没有落在真正的分别当下呈现出来的那个相就叫做实相，所以说这样子才叫真正能够明白说佛是什么真正的意义。我们常常把佛都当作我们自己心意识求的啊，或者自己所显现出来的一些相，所以这些相其实都是远离了真实的真意，都是落在我们自己的心的差别意识里面。所以在心经里面有讲，若以色见我，有没有？若以声音求我，世人怎样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来就是佛的意思。你认为这个离开的声音，离开的色相，或者说 以这个声音以色相要来见佛，都不能见如来。你不要听到佛讲说不可以以色见我，不可以以声音求我，那就以为要掉在空里面，不对。声求色见也不对，没有声求色见也不对。声求色见叫做着相，那么不声求着见叫做着空，两个都叫着。好，所以马祖告诉他说，当下切切实实就是虚空能够讲得，那么量作者不肯，不肯意思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个叫肯，肯就是认可的意思，就是你同意不同意呢？这个肯就是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这样的见解，就叫肯。不肯意思就不同意马祖这样的说法，变出转头怎么样就离开，将下阶。这样子的将意思是什么意思？将要，刚刚要的意思，就将来要发生，只是这个将我们讲说是很短暂的，很快就会到。将下阶，刚要下阶梯，就离开了门以后走下楼梯，就离开了这个整个房子了嘛。啊、哦，那主造云做主，那么主呢，妈祖就造，其实就大声喊，喊着做主。那当然这个量作主听到这一句话，当然就知道是马祖在教他嘛。马祖教他，当然在我们人情世故的礼貌也是要怎么样，要回头嘛，很自然。如果谁喊你，是不是你都会转过去？那么量回首，看了作主，然后量回首，豁然大悟，这位这个作主也是根基非常高的人。前面突然被马祖说虚空讲的不是用心讲的，一下子把他原来的自己自负的心，认为自己能够对佛的经简了解的非常深，了解的非常透彻，把佛经讲的怎么样，说天花乱坠一样，能够铺演出真正的佛法的圣意，那么他自己蛮自豪的。突然被马祖这样一逼一否定，使得他怎么样，原来自豪的东西，原来自己认为有心可说，然后有这个相可得的，突然被马祖这样一否定，一否定虽然说他不肯，可是他也没办法反驳，这样听懂吗？很重要，这里就是进入到疑情里面了。原来所有的相，因为他对佛法经典义理都很通，他也知道实际的空义是什么，所以说当他被反驳，被反驳的时候呢，里面很多自己体悟的东西有口说不出。为什么？一说出来的时候都是会落在语言文字，要变又变不过，本来原来很统一很宁静的身心，突然被这一急之下变成无所得了，那个心没有相，然后原来所得的认为自己有这上面成就的也被破坏了，所以突然进入到一种空寂的状况。空寂的状况使得他自己无所适从，无所适从的这时候，马祖一喊他，他豁然一回头的时候，当下发现心的前体的妙用就在听声闻声之中，不离声色，闻声悟道，或者见色悟声悟法，才叫做真正的什么虚空解得。原来这个身经典里面的人都会认为说，心是一种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不可以执着它为实有。哦，说它本性原来是空寂的，它都是掉在这里。他也切切实实明白知道是这样，可是他仍然以这样的义理作为自己的心的相应，认为说哦，原来的真心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不可以声音求，不可以色见。那么如果以色见以声求的，就不能见到诸法的究竟的实相。所以他仍然还掉在这个法上面，仍然以这样的体悟当作自己最真实的，但是被马祖突然一下子怎么样把他破了以后，自己原来有心去悟法去修法，然后呢悟了以后自己认为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仍然掉在我们讲其实有所得有所求的这个相，那么被马祖一破以后，变成心的原来的统一相没了，进入到一种无所事事的这种状况，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刹那一个声音突然一叫他，然后打破了他那不知如何是好的那种境界，蓦然一回首， 那么怎么样，一人就在眼前了，就在灯火阑珊处了，那么当下就见到了。所以我们讲说学佛修行就是如此。这个作主就是跟我们王国维在形容说呢，学习中国的这些文章义理啊，最先叫做要真正的去努力，努力的时候呢，所以要到达结学，比如说我们讲张恒奇的继往圣的结学为自己的最大的目标，他认为呢这个结学是很不可得到的，所以要尽这一生去努力。所以王国维形容说这个叫什么，有一个结世美人，那么要去追求她，但是这个结世美人在哪里，叫做在水一方，自己体验到了。所以说学佛其实跟做学问修道的过程，如果你落在有相上修，大概就是这样的境地，这样听懂吗？例如说像这做主，他深入经藏，怎么用功怎么用功，然后呢哦，最后确定了佛法的东西确确实实怎么样是最好的，本来只是听到人家说可以消业障，可以断烦恼，可以了生死，但是究竟是怎么样还不懂，只是说有结世美人在水一方，但是你根本没有确定，那么真正的投入以后才发觉说哦，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么一个美人在，那就是你在经教里面自己得到这个确确实实身心的安住，能够把烦恼能够借着佛法来净化来提升，使得你自己的生命人格发觉更加的充实，更加的美好。所以结世美人指是谁啊，就是指生命自己真正的一个醒悟，自己生命的一种提升跟进化，发觉到有这么这样子一个切切实实的受用的时候，可是究竟说这个所谓的生命是什么的一个实相你还是不懂，那你就继续用功下去。用功下去的时候，如果只是在向上，那你经过千山万水为伊消瘦，你仍然看到的只是一个朦胧的美，没有真正亲自的体悟。所以说禅宗的修行告诉我们说离相要直接见性，懂吗？直指人心，就直接指我们这个人心，当下你能够见到清净的实相的时候，就叫做成佛了。所以是泯除掉我们讲说所有一切外在的这种的因缘的这种的聚合，然后因缘的这种的去努力，然后才见到一个所谓的妙相。如果只是在这妙相上面又不知道说所谓的妙相当下是空寂，那你永远每一个妙相都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世间的相有千差万别，你每一个相你把它所有的染的都没有了，然后只到的尽，你说天下的这个尽相有多少，永远也求不完。所以说只有了解说所谓的尽相就是妙相，妙相就是无相，你要进入到这里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到所谓的身心的当下其实就是清净的真心的一种妙用以及妙相，并不是离开这个臭皮囊别有一个所谓的清净佛性。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讲说那个马祖一换他的时候，他就从这一片什么，我们讲如果他只是一心那都还很难出，他就是这时候经过马祖的言语，使得他自己原来的一种统一身心有所得的那种相，然后被他打掉了，变成空了，变成无心，无心，但是他又没有发觉心的真正的实相，所以这时候无心，无心当下就是无不心，就是生命真实的妙用。所以当下一叫做主，哎，他突然自己一回首，原来前体的我们讲说前用就是这些的作用，当下就是清净法身的妙用，懂吗？你就是无相无心，无心的时候有大作用，这些大作用就是穿衣吃饭，这些见闻觉知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属于真如的妙用。那么真如的妙用当下就是真如的本体，体用不二，这时候他就真正的悟到了。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不要以为说啊，怎么一句话就能够开悟啊，啊，那下一次你们走出去我喊你说某某人，那你一回头回头个十次也没用。所以我们讲说慧中国师座下有一个侍者，国师有一次不知道是无聊还是什么，他就喊某某人，这个弟子呢就是是，师父又没有说什么，那么只好继续又站在旁边，因为他们侍者都是听师父吩咐嘛， 那师父没有吩咐，所以于是他又安静的在旁边。哎，没多久师父又喊某某人，他又是又全部的精神又看着师父，师父又不讲一句话，结果连讲三声，弟子都这样回答以后，师父呢还是没有话。最后呢，师父讲说，不要说我辜负你啊，是你辜负了你自己啊。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人就想说，奇怪，师父在讲什么话，叫我三次名字我三次也回答，那怎么叫做什么辜负呢？意思辜负是什么意思？师父有真正把这个大法教给你了，你仍然体会不了，受用不到，所以师父才说你辜负了，这样听懂吗？那一般人就不了解，说这里叫做什么，教些什么？没有啊，只是叫他的名啊。叫他的名其实就是要他当下就要怎么知道什么，就要有大担待啦，要有大承担啊。名当下就是相，相当下就是生命的前提，生命的前提不要驻足在那个，只是在旁边静静的立，而要有种种的妙用，有种种的妙用又不离开原来的心的不动，你就是要在这此时此刻所有一切的工作，例如说次者是侍立在师父旁边嘛，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是我对师父的一种孝顺或者职务上派到我啊，那你自己不知道说，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叫做修行，师父叫你的时候你就是侍者，你本来是站得毕恭毕敬的，这当下这个叫做清净的一种相，也就是代表不动的真心，不动的真心不要只是死在那里，要有活用，所以师父叫你的时候你就会回答，虽回答但是仍然不离清净的心，叫你一次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即这个当下回答的当下这一个人就是清净的实体，你马上就要怎么样真正的见到了嘛。师父虽然没有讲第二句话，自己如果亲自知道的话，你就要顶礼五体投地的啊，然后谢师教诲的啊，结果你还是不懂，还是掉在师父叫了我的名字，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吩咐我做什么，师父既然没吩咐我就继续怎么样在旁边待立，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你永远都悟不了道。道在哪里？道无处不是，你要从每一个的法上面去直探这个诸法真正的本源，不要只是掉在相上面，相的当下虽然有千差万别，但是不离真心，真心虽然看起来是空寂，可是有种种的千差万别的妙用，这才叫做真正的明心见性。结果国师三换，这个就叫国师三换，换徒弟的名字，徒弟仍然不掉，这里就是代表也是这样。那做主为什么被这一换就悟了呢？就是前面的功夫都是需要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时节因缘会合啊，时节因缘也要指你自己去要经过多年多月的这样去精进用功，到达真正的一心，然后甚至于到达所谓的无心。无心的时候恰恰是，但是呢，无心要恰恰用，要真的落在那用里面，那这时候这个无心才叫真正的妙心。好，所以说量回所当下就豁然大悟，豁然就是开阔的意思，一切东西都开阔了，都亮起来了，都明白起来了，就真正的悟，然后呢变礼拜啊，本来掉头走有没有顶礼啊？没有，因为他觉得很不服气。那么虽然马祖是长老，甚至于年纪各方面都是他要请问的人，但是因为受马祖这样的呵斥，他自己呢心不甘，那么所以掉头走。可是这时候马祖这一生果然怎么样，击破了他自己多生累劫的这种的差别心、分别心、有所求心，然后顿悟到自己清净的本心。这时候他马上就回头来顶礼了，这个顶礼是什么？谢师的指导感恩，如果没有师这样的鞭策，那么自己终其一辈子永远只是做个什么讲经说法的一位法师而已，永远跟自己真正的清净心擦肩而过，甚至日用之间常常不理他，常常其实就是跟他在一起，可自己还是不知道，连自己的家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只能在外面做浪子四处流浪，然后不知道自己原来是环中天子，你坐拥的这些山河大地 无尽的财宝，可是呢你都用不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要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礼拜，那马祖回答说，这顿根阿师礼拜做什么？你有没有看到马祖很喜欢说人家是顿根？其实骂顿根，其实在马祖的口中已经都是什么意思，就是真正的一个本分老实人，不是伶俐汉伶牙口齿的那种，连孔子都觉得什么巧言令色嫌疑人。所以顿根阿师意思就是什么，本本分分的老实修行人叫顿根阿师。阿师就是这个小师父啦，这一位出家人。那这个阿字其实也是口语化，那么在马祖的口中，顿根并不代表根气不好的，是指什么啊？不是伶牙俐嘴的，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什么老实的修行人。所以礼拜做什么？那么其实说顿根也对，早就前面已经跟他讲了，他还不悟，然后气嘟嘟的要走了以后，现在才知道。还有那时候悟也已经太慢了，没有来见我马祖之前，你早就应该要悟了，这样明白吗？抛家散走什么嘛，自己自家珍宝不顾，有没有看到马祖前面有讲这句话？那时候来见我已经都太慢了，已经就很钝了，然后呢问你说会不会讲经，说会，然后呢告诉你说这样不叫讲经，结果还不服气，所以这样子是不是钝啊？当然很钝，懂吗？但是这样的钝我们都跟不上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那么要了解哦。他说礼拜做梦，见些什么，否则你为什么礼拜？这就进一步考验他啊，你礼什么呢？拜什么呢？如果你已经见到实相，知道一切诸法本质空寂，那拜谁呢？谁来拜呢？何须拜呢？这其实也是进一步在考验你。那么量归是告听众曰，归是就是量回到自己的讲经说法的试验，不是指马祖的试验。告听众曰，告诉这些来听法的人说，魔甲所讲经论为无人及得，看到没有？所以前面我讲说他的不敢，其实是什么？蛮有自负的一句话，只是说比较用谦虚的态度讲出，可态度语言好像谦虚，里面的东西呢完全是蛮自负的。所以说魔甲所讲经论，平常以为我说我讲的经论是无人得及，没有人跟得上。那么今日被马大师一问，平生功夫冰消瓦解，今天呢被马大师呢一问，所有自以为觉得讲得很奥很妙很高超的，被他一问好像冰消了，好像瓦解体就掉下来就破了。有没有看过以前的屋瓦互相扑，要互相压住，如果说一个缝隙解开了以后，那一整片就整个就滑落下来，那滑落下来就摔坏了，所以就叫瓦解。那么像易碎，如果美玉很值钱的不小心掉在地上碎了，所以瓦解只虽然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呢它还有它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让它掉落下来也就破碎。好，就是说我认为自己了不起的东西，今天被马大师一问呢，就好像冰消了，冰消了还有一点水迹耶，瓦掉下来破了，但是呢也还有那痕迹。但事实上他是形容说自己呢被原来自负自以为有所得的东西，被一句话都抹杀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进入西山更无踪迹，从此以后就到达西山湖南零陵县的地方，就自己隐居山上，再也不出来跟人家讲经说法了。为什么？惭愧自己以前以为了不起啊。那为什么不再出来？一来是因为自己以前所做的都是在讲上面已经误人多矣，今后不再用这个来误人，虽然说是遁入深山，其实就代表更是无穷的教诲，教诲天下的人以后不要跟我一样只是在讲上面，那么真正的讲是无讲，所以反而也是一个真正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以前着在相上有这么大的成就，以后要对众生的教化告诉大家要离相，要无相，无相离相，那么就是渺无所踪，这样听着吗？所以西用西山就渺无所踪。 其实是他最主要的教化，不是说自己悟了以后怎么反而没有慈悲心，是用这样的教法来让众生更能够去体悟，尤其是后期的出家人能够讲经说法，自以为自己有所得的，或者自以为自己有所修，在向上有什么成就的人，都应该以我作为最大的警惕。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德是无所得的，才叫做能够真正的合乎诸法的实相，所以这个才是他真正教化。还有第二，我们讲说古代的大师出世，他要等待他的时节因缘，既然他的时节因缘跟当时的这个众生并不是很有缘，或者他自己的福报没有，那么随他到深山里面，虽然说是好像到他就止了，但事实上我们就讲说这个事迹写下来，其实也是他的老人家法身慧命对我们的一种指导。所以我希望说诸位经教修行都要落实，但是不要以为自己有所得，自己有所修，然后自己作为自傲啊，这就不可以，所以要改进，但是也不可以不努力，不努力的话你永远那个时节因缘不会到。就家师跟我讲说叫我要去培福，那一句话原来我听不懂，后来才知道其实什么叫培福啊，就放下一切得失分别，对自己有所祈求，对自己呢有所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然后自己想要这样子来什么明心见性，这些都叫做落在生灭心。落在生灭心虽然不离清净心，可是福都没有显现出来。什么叫福？福就是一种相的作用，所以我们叫福相。福相看到没有，我就很福相，所以福是有那个相。那有那个相意思就是什么啊？我们要从真正的这些修行上面也不可以缺少这样的努力。所以说百万细行要不要修，无量的波罗蜜要不要去修，都要。所以连一真之福连佛陀他都要珍惜，更何况是我们。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要惜福，要培福，要真正的去把这福呢去施福。我们讲说施福的人就真正的快乐，施福的人更有福。其实真正的施福要落在我们不要心有所求，但是心虽然无所求，可是呢那个相要一一的真正去实践，那才叫真正的落实。好，讲到这里，休息会儿。